感谢你赐给我们明媚的阳光，感谢你赐给我们充满了果实的秋天。主，我们知道这都是你所创造的，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依然要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感谢你设立在地上的属你的家教会，愿我们众人在你的家里头彼此的相爱，也彼此的建造，以至于这世上充满了你所设立的家的时候，让世人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光，就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哈，我给大家发的那个是教会生活。我一开始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我其实只想写一个团契生活。可是团契生活说起来呢，如果不是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呢，好像有一点像我们这个世上的一个什么俱乐部啊，或者是什么一个那个协会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会所呀。现在世上特别时兴有什么什么什么协会，什么高尔夫协会了，什么足球协会了，什么什么协会，他们也有在一起的那个聚会。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一个在教会里头的人，我们才会有团契生活。我们的团契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其实我分两部分，先明白什么是教会。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都要明白，教会不是指的一个建筑物和一个教堂。所以我原来常常纠正一些朋友的说法，说你礼拜天去哪？我礼拜天去教堂。我特别盼望我们说，我礼拜天是去教会。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教会好像有个教堂，但是以前在这里的聚会的人和现在不在这里聚会的人，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难道他就不是去教会吗？所以教会不是指的建筑物。圣经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在新约当中才出现教会这个词。是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基督对彼得说，我把教会交给你。教会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看得见的有形教会就是一批基督徒在某一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传福音的团体。那么我们可以说恩信教会，对吧？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我们一说恩信教会硅谷还有很多别的教会，我们大家也见过很多教会，像他在探索在 CCIC 教会，就是有一批基督徒在某一个地方集合在一起敬拜神传福音，是看得见的有形教会。那么新约圣经还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教会，就是历世历代不分国籍一切真正相信耶稣的人的一个整体。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自动就成了这个无形教会的一员。比方说像我是从国内来的，还有很多人是从别的州来的，搬到这儿来的，他们的教会在神的眼里，所有全地基督徒在一起聚会的地方都是教会。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他其实自动的就进到神的无形的教会里头去了，这是自动的。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属基督了嘛。所以我们都是无形教会中的一员，但是我们还需要在一个地方有形的团体里头，我们要在一个看得见的教会里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下面可以看见我给大家的一个表，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很多人都在说，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底我为什么要来教会。那么教会呢是要敬拜神的，它是要有一个团契彼此相顾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听到很多的教导，对不对？我们有主日学，就像我们这个班一样的，我们还有那边的创世纪，我们还有儿童的主日学，还有青少年的主学。我们在这里头像一个学校，我们被教导，教导什么？神的话语。 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看见没有，是神所吩咐，神所吩咐的什么，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还有一个什么，教会还会训练，就是教会还像一个军队一样，把所有的属神的子民把他训练成神国的精兵，以至于这些人可以为神去征战，可以为神去做见证，可以传他的福音。当然教会有传福音和慈善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在很多年前，很多人就是通过做学校啊医院啊进到中国的内地，然后在台湾也是，对不对？香港也是，全世界都是，像非洲更多的宣教士去了以后，他们一开始那里的人不认识神，他们就用他们的生命去帮助他们。上次我们看见一个，那五个人去了，最后死了，然后五个寡妇又去了，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去做慈善的事情，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慈善，谁捐了多少钱弄个大的假的那个支票，不是的，他们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让那里的人得益处。我常常想，什么叫慈善？慈善不是为了自己有名声，也不是为了募捐什么，而是把自己的一份爱和生命让对方得到益处，叫慈善嘛，对不对？还有传福音，基督徒的慈善跟佛教的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慈善的目的是什么？让人归向耶稣，让人得到永远的福气。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敬拜的时候，在教会我们敬拜那个主日敬拜是集体的，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什么是敬拜，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团体的，我们是自愿的，然后我们还有团契 fellowship 哈。其实这个团契哈，就是我跟你之间是要有关系的嘛。这个关系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个身体当中的各个肢体是要彼此相顾的。所以我们的五个手指头，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最有用，缺一个，当时我们可能觉得无名指什么没什么用，或者是什么，其实你真的没有这个手指头了，你就会觉着不方便。这就是教会是，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彼此相顾。还有就是教导也是我们，这是我们神在是教会是里传道来教导我们学习遵守他的话语，还有训练。所以我给大家看的那个下面就说，教会预备了各种各样的聚会来供应我们各方面属灵的需要，主日敬拜呢，让我们敬拜学习交通侍奉。你们大家如果参加过主日敬拜，是不是这样的？好，然后你唱歌赞美，然后你就听到了以后，你有祷告，听着有人有祷告哈，然后你就彼此坐在旁边可以彼此的问候，哎，你会发现你也在服侍，有人在场上面有唱诗的服侍，司琴的服侍，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还有传各样的那个圣餐的那个盘子啊什么的，这些还有人给我们印那个周报啊，还有人在背后打字啊，这是服侍。可是主日学呢，比方说我们的教导上面学习上面，你会发现让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就用真理来敬拜神，然后我们就用真理来侍奉，然后我们又在爱中来交通，你会发现团契就是它来来去去就是这四件事情。每一种聚会呢都是这样的性质，但重点不同，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平衡的成长。当我们只注重学习的时候，你不去侍奉，那我们就是一个大脑袋小身子，你可能活不出来。人一看，最多你懂一点圣经的知识，我不懂，可是你也没有爱心，你也没有为神做任何事情，就是所以但是如果你学习了以后，你在肢体的交通里头团契里头，你去宰一个人，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在多伦多的时候，他家住在城北，然后教会就在城北旁边一点儿，就是离他家很近，可是呢福音的朋友住在那个城南，然后他就每天早上要绕着多伦多的城绕一圈到城南去接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人不会开车， 是刚刚来留学的学生，然后他在城南的那个学校里头上学，所以他每次送，就他每个礼拜天就要从城北早上跑到城南，再从城南把这人带到城北聚会完了以后，再把这人，他就没一天，他就要跑两趟，就是这是侍奉，让这一个学校的有几个学生就因着这个人，一个冬天，多伦多冬天是很冷的，夏天的，因着他这样的侍奉，这个人就知道，哦，原来基督的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学习，我们不去侍奉，人看不见我们身上的亮光的时候，不像我们生命的光的时候，他跟你的 communication 就是断的。然后呢，你就不能影响到他，所以他也就不会按照真理去，那我为什么要去敬拜这位神？所以基督徒其实是要过一个平衡的生命，属灵上面一定要平衡。一个光会讲的人，头一两次人家觉得啊，他讲的真的不错，可是跟他一接近觉得他不怎么样，他再讲什么人家也不想信了。你就懂再多的知识，他不能给人带来耶稣的爱。如果一个人只会干活，他不想读神的话，他也不听主日学，他也不读经，他也不祷告，慢慢慢慢他侍奉他就会有苦读了。为什么这件事非要我干？他为什么不干？他没有真理在他里面。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单单的一个人在家学习，但是他不跟人打交道，他不跟人交通。神盼望我们在他面前一起献上馨香的祭，哎，这就跟他没份了，他要独自走天路。天路上只有耶稣和他。我相信这也不是讨神喜悦的，因为神还要我们传福音，要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是不是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每一种聚会在教会里头都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平衡的。这个里头我给大家了一些提议和提醒，因为我始终觉着哈，对我们初信的人也好，对刚刚开始固定的要在一个教会聚会的人来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聚会前呢，我们早一点来到教会，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就是匆匆忙忙光坐那儿，然后上面的歌说好唱完了，现在我们开始祷告，就前头我们一起赞美的时候的那种神的同在他就享受不到了。所以我盼望其实这也是我们人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凡是我稍微提前一点，我会坐在那儿，至少你还可以观察一下，对不对？但是聚会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也多一些时间跟别人交通，要不然坐在旁边的人你永远不认识。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周日聚会嘛，所以我们周六的时候尽量不要睡得太晚。我在亚特兰大那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的时候，给我们教主日学的是一个Catherine， 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她教书教了很多年，中学老师，非常的严格。她说我们每个周日周六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上主日学或者有事要请假呢，我们就会给她打电话嘛。但是她的电话星期六晚上八点以后，她的电话全是 answer machine。家里的和他的手机全装里面，为什么？他说我从八点以后我就把电话全关了。他要特别安静的祷告了以后他就睡觉，他说为了我第二天有好的精神去见我的神。所以他给了我很，就是那个老太太永远都是精神焕发的坐在我们主日学的教堂哈。所以我建议星期六晚上，现在的星期六的晚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加州还是什么，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在过这些生活的时候，我们又想，我们是把最好的给神呢，还是给这世界？所以盼望，星期六的时候最好不要太晚睡觉，保证自己有很好的精神。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固定的参加一间教会的聚会。北美是非常的自由的。我就像那个 church shopping 一样的，我今天到这儿，明天到这儿，我去看看，是会这样。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你一次你是感觉不出来的，给自己多一些那个在神面前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吧。我至少在一个教会我很安静地参加他各样的聚会3个月，
嗯，
哪怕是在北美这么自由可以选择教会的，哎，我真的觉着合适和不合适至少3个月吧，可以告诉你一下。你不要，哎呀，今天我觉着不好，明天我也觉着不好，我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固定的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因为既然是属灵的家，我们就要固定，不要像做客人一样的，不像住旅馆一样的，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其实换旅馆是很累的事情，是不是？如果我们出去旅行就是很烦的嘛，我每次都看要换几次啊，因为就是一醒就开始那个 packing， 然后那个一回去呢，一晚上一住进一块就打包就打开，把东西往外头掏，就是很让人很匆忙。其实我觉着我们就不像在家里头，既然教会是神给我们在地上的家，我们不要像做客人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会因特别的事情常常出行啊，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在出行之前我们先搜一下，现在 Google Map 很方便，哎，这附近我住的 hotel 附近有没有教会啊。我在7月的时候去纽约参加一个朋友的孩子的婚礼的时候，哎，我就一去了以后我就看啊，我住的那旁边就有一个 Wesley 的那个很漂亮的一个教堂，我也进去，我不觉着我是外人，因为我照样去敬拜我的神，他还是我的神，不能说到了纽约这个教会他就不是我的神了嘛。这是我们偶尔要出门的时候尽可能参加，因为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敬拜他。还有就是可能这是一个习惯，但是我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刚刚开始信主的生命呢，我们从一个很好的良好的属灵习惯，就是不管是主日的崇拜呀、查经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养成我们记录我们听到的东西的一个习惯，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很集中精神。而且你会发现，哦，你在写的过程和听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回应的，方便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现在大家觉着没有必要，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从小养成了人讲课我就在记笔记，所以我从一信主开始，其实实话说记笔记的会众不是很多，但是我因为有这个习惯我就一直记。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我记的那几本笔记以后会有什么用，我从来没有讲，我只是有习惯啊，人家讲我就记。可是到了我信主6-7年以后，我就回到了中国，回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东西也带回去了，突然发现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财宝，就变成了一个财富。因为你会听到，哦，没有像十几年前，没有像现在互联网上什么讲道都会有，当时的国内的弟兄姐妹跟你一块儿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他们我突然就想起，咦，好像我听过一个，但是我又不记得非常清楚，我就回去翻我的笔记本，把它翻出来，然后再看的时候，我就才知道，当你跟人讲的时候，至少你有一个根据吧。哦，曾经我听到是这么解释这一段圣经的，哎，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你越攒越多，越攒越多。当我们自己，慢慢也被真理装备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那里的人特别渴慕的时候，你往外掏的时候是不是要有准备，这些东西就是你前期的准备。所以我是觉得特别能够加深我们的印象，方便我们的 review 吧，就温故而知新，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这也是就是我跟大家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你觉着这句话让我太感动了，为什么感动你呢？你拿个本子把它记下来，现在我们有那个 iPad， 有手机，很容易你就跑点个笔记就把它写下来了。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当你明年或者过了若干年你再来读这段经文， 你的看见可能跟当时有不一样，你会发现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我在这个下面在大家的讲义里头我也写了很多，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的特点和神在教会身上的盼望。我觉着这个过程呢是还有很多，我只是选了一个，就是常常会遇到的，人家会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羔羊的妻。就是很亲密吧，在启示录里头我们当然知道羔羊是指的耶稣基督。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在以弗所书里头也看见了，表明这个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而且是圣洁的，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主。虽然我们教会有主任牧师、副主任牧师，还有什么长执会什么，他们都不是这个教会的主，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参加一个有形的教会，但是你不是属于这个教会，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虽然这个事情很多人会说啊，你是不是文字游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主。所以我来这个教会不是因为这个牧师，不是因为他们的敬拜团队，是因为耶稣在这个教会，所以我来教会。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坚守的一个真理。还有一个说灵宫是彼得前书，是他说我们是属灵的宫殿，是人和生命组成的。这个灵宫这个字哈，其实彼得当时他用希腊文写，那个时候是罗马人在掌权的，在整个那一带。那么为什么会有灵宫这个字哈？他们说呢，圣经的写成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灵宫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字叫活石，我们每个人都是灵宫里头的活石。他说，所以灵宫是人组成的。当时的罗马人要打仗之前，有一个人就来到罗马皇帝面前说，我没有看见你的军队好像没有什么人嘛，就这么，你那个宫殿都是空空荡荡的，谁来守卫你的宫殿呢？然后罗马皇帝就说，哦，那我就让你看看吧。一下子就来了很多的罗马士兵，就站在那儿。他说，他们就是我灵宫的活石，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叫活石，叫灵宫。灵宫是神的殿，那么是一个属灵的，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还是说，教会不是建筑物，是由人组成的，是一群基督生命的人组成的。然后下面我也有说，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的根基呢，是神的话，教会是神的话建立的，所以教会一定是要教导学习神的话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教会的查经班还有他主日的讲道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他只讲着说那我们彼此相爱吧，你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的话。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讲神的话，那如果你去的时候啊，你如果以后我们搬家了或者什么，我们到一个地方不认识，我们要去找教会，你一进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没有主日学，没有查经班，主日讲到的时候他讲很多让你哈哈大笑的世上的例子，我就告诉大家你可以走了，你不用到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还有我们强调它是属于神的，然后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应该服从基督。还有一个说金灯台，教会要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说在道德上行为上都让人看见。大家可能就是如果读我们的教会史的话会发现， 犹太人其实对基督徒非常非常敌视，非常非常的敌视。那么从教会的历史上来说，基督教的教会在二战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教会是非常保护犹太人的，但是有一部分教会是很抵挡犹太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把基督送上了十字架。
嗯，
其实我们有真理的装备的人就知道，不是犹太人把基督送上十字架，是基督自己要上去的，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但是当时的人就会很恨犹太人，所以你知道很多犹太人被抓到送到集中营的时候哈，他们坐在火车上面，就是一车一车的人就过这个就是欧洲大陆的那个铁路的时候，我忘了是去波兰的那个，就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新什么什么集中营，他们的那个火车哈是速度是5公里的，就是很慢的。那么沿路啊，欧洲我们就知道3步一岗5步一哨的全是教会，就是基督教的教会，这些犹太人拼命的呼救，但是叫那一代的教会就不理他们。其实按说可以截下这个火车的，这是后人说的，我不知道。所以等到犹太人二战以后，犹太人很多人归回或者什么上，就非常的憎恨基督教。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教会的见证其实影响到人归向耶稣。我们也知道绊倒人的人是有祸的，所以我们常常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每个人都是个体，我的见证好不好？比如说我不能那个说不造就人的话，有人不仅说了不造就人的话，他还说很难听的话，哎，那盼望神借着耶稣的道把我们洗净。还有教会在很多大自然的灾害前，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教会就冲到最前线。我记得汶川地震的时候，其实中国对教会是他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照样有教会在那竖起了旗帜，就是那个帮助那些在灾区受灾的人。所以我们在道德上行为上，我们让人看见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归荣耀给神。还有一个既然教会是神的居所，那肯定是荣耀的。所以教会属于神，这是神的荣耀，所以跟教会当中信徒的地位和才能其实没有关系。如果大家知道，在可能大家在北美那么长时间知道，在洛杉矶曾经有一个水晶教堂，现在没了。你知道吗？那里的人特别的厉害，特别特别的厉害，就是哎呀，他的好像他的敬拜团队都什么什么特别厉害，很有名，对不对？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不是神的居所，他崇尚人，他们那儿的人很有才能，但是神不悦纳。所以我们说教会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教会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多盼望有一个特别有才能的。我是一个天生比较乐观的人，若这个教会真的是属神的教会，你放心吧，梧桐树一定会引来凤凰，就是这个意思。
你是不是凤凰？
我不是。每个人在教会里头都是神眼中的宝贝，就是神眼中的宝贝。我记得我女儿他们的 a cappella 的时候，很多人唱的高音都非常好听，但是他们的那个老师就说，我不需要高音了，我需要一个唱很低音的人，这样唱歌才会很好听。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信徒的才能啊，或者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啊，我曾经在北京知道有一个教会叫精英教会，就他都是精英， 都是在社会上的名流，但是那个教会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会所，就大家谈的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我的关系网给你，你的关系网给他，他们就互相做生意了。那你说是跟社会，不是教会荣耀的教会，讲一个教会是荣耀，是因为有神的荣耀，而不是说哪一个人特别厉害。我们每一个人，我记得有一首歌里头说到，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仆人就在哪里。就是有神荣耀的地方，一定有尽心尽意为神为人做工的人。好，那么我们说教会还是圣洁的祭司，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要为神做见证嘛，神从人是从教会认识神的，大家同意吗？我们都是说来到一个教会听福音，然后我们就信了，然后我们就愿意做神的儿女。嗯，那么是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下，我们才有了教会的团契生活。那既然有教会了，我们可以不用嘛，那大家就各自在教会敬拜，不是？团契生活是教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诧异，人常常说啊，我需要跟你交通。我心想，不是沟通吗？为什么叫交通？
对，
中国有个银行叫交通银行，就中国大陆有个银行叫交通银行，它不是 transportation bank， the bank of transportation， 它是 the bank of communication。
嗯，
就是这个互相交通。
嗯，
基督徒常说这个交通这个字嘛，那么交通是什么？是基督徒在邻里彼此的来往、激励和关怀。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会跟人有交通啊，你跟邻居，跟那个保险公司，跟那个银行，你都会跟他打交道，那叫社交，对不对？那不叫交通。基督徒的一个专有词交通是在邻里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来往。快乐时彼此分享，困难时彼此分担。我们之所以能在邻里交通，因为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说有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生命，是不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吗？有合一的关系，因为圣灵保守我们合一。还有一个，我们有家庭的亲密，因为我们都在神的家里头，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所以其实神从来不愿意基督徒单独一个人孤单地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以至于原来在天主教很盛行的时候，很多人都跑到修道院去苦修，对不对？我不能说对还是不对，反正我觉着多多少少不像神给我们的那种生活。神盼望我们向他学习，是叫道成肉身，对不对？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基督徒不能像和尚一样的躲到深山里头去修好了，然后修得一身的本事，然后干什么呢？对不对？而且这个本事是修不会的。我常常用那个钢琴，弹钢琴这件事来说明我们需要面对这个世界。你发现弹钢琴的人自己在家这个曲子弹得特别特别的熟，然后人一来他就慌了，反正我是这样。反正我这样，而且那个手就不知道。但是你发现你越在人前这样，你越在慢慢你就会融入进去了，你不会那么的。就是我觉得信主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躲在一个屋子里头自己说，哎呀，我被神圣灵充满了，一出去人家打你一下你就很生气了。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其他的基督徒，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所以腓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说了，说是我给大家的是一个新译本的翻译啊，不是和合本的。他说，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有什么爱心的安慰，有什么邻里的气通，有什么慈悲和怜悯，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安心，要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当一个人在教会里头，他说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不愿意跟肢体相交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我的个性，我告诉大家不是，是这个人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尽管在信主的时候可能性格内向，不怎么喜欢与人交往，但信主以后，你们信神会改变吗？
会，
一定会。大家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外向的人，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我可以自己一个人都特别自得其乐。但是我信主了以后，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内心最渴望的是跟周围的人非常的好，只是我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连你自己内心最需要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你以为你需要这个，其实不是，你需要更多的东西，以至于我害怕跟人打交道，是我害怕跟人家伤害我，所以我就躲起来了，所以我就可以独善其身。我昨天还跟我女儿说，很多人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认识世界的，我不是，我是通过书，所以我觉得书可以让我知道一切，可是真正到了世界上，你会发现它跟书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嘛。所以旁边的人会帮助你，彼此的顺服，神会改变我们，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命得益处。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的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差异，所以我们交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尺度，有一个界限。很多人是越界了就让人很不舒服，或者人越了你的界你也很不舒服。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彼此的接纳，或者不是，我们需要尊重。那么我给大家的就是交通中有一些提示哈。交通是主内的团契生活还是什么，是双向的。你主动关心别人的时候，你也要主动开放自己。你老是去问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常常遇到一个问题，你最近有什么事儿要需要我为你祷告的，哦，那个人就倾心吐意告诉你，最近我孩子怎么样了，我丈夫怎么样了，因为他很信任你。然后等到他慢慢有一天成长的时候，他也会同样的学习你那个样子，他要关心他说，你有什么要我祷告？哦，我挺好的，我没有，为什么？我不告诉你。要不他就觉着你的祷告不怎么起作用，我的祷告比你强。我告诉你，这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他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是瞧不起他，他在属灵的程度上，他觉得我的生命比你好，你的祷告对我起不了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的事儿我不能告诉他。你们觉得跟这样的人打交道长了，你还会告诉他？
不会。
你还会跟他交往吗？
不会。
我就不会了，反正我不会。所以我们是双向的，团契生活也是双向的，就是我们需要除了我们认为是很隐私的事情，我们其实是需要跟人倾心吐意的，但是这是需要时间慢慢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出于真正的关心，不是为了想八卦多知道别人的私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时候了解是为了更好的彼此相爱，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常常需要提醒自己的，你想知道他的事儿，是为了为他祷告关心他呢，还是想不行啊，我总得知道他老在这儿，我得知道我们教会所有人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中间是需要神特别特别清楚被带领的。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不留神，你捅到人家的那个底线了，也许适得其反。我们需要有智慧。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人要坦诚，但是说诚实话的时候要出于爱心。我们常常用爱心说的不是诚实话。 我们常常没有爱心说出诚实话。其实爱心是从基督来的，诚实话是什么？不是事实，诚实话不是事实，诚实话是真理，诚实话是真理而不是事实。我们以为诚实话就是事实，事实不见得是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基督的爱说出基督的真理，我们要用基督的爱说出基督的真理，我们不要用没有基督的爱去说基督的真理，我们也不要怀着基督的爱去说一些没有真理的话。所以这是两个同时要存在的条件。所以我们要多数算神的恩典，多说鼓励和积极的话。所以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当自己敞开自己的时候会付到一些代价。我告诉大家，会让人知道你的弱点，但是我跟大家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的弱点是什么，反而不用你说，我不容易受伤害。
你的弱点是什么？
那个，然后呢，我们如果当跟人交通的时候，当过团契生活，当你在团契生活遇到一个新人或者什么，你可不可以花一段时间先为他祷告，祷告到你心里真的有神的爱的时候，你再去跟他那种彼此的交通，而不能一上来的时候凭着你的热情。其实有的时候会让人很害怕的。因为新来的人他肯定是有戒备的，所以我们爱人是还要建立在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上才能彼此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留意可不可以有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同伴是同性别的，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交通，做一个属灵的知己。我告诉大家，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属灵的同伴。我给大家写的说，一定要同性别交通，免得我们进入试探。我们是弟兄姐妹，信徒交通的时候要圣洁为原则。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布道家葛培里，他一生没有传出绯闻，就是很多的很有名的牧者，最后就反正就有人控告他什么什么什么性骚扰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葛培里他说他这一生从来不会单独跟一个异性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谈话。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任何时候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到了这个教会，哎，我看见雷传道，哎，我觉得我可以跟他说很多属灵方面，但是我更 prefer 去跟雷师母多说。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因为我是个女的，但是沙弟兄呢就可以多跟雷传道说，而不要多去找雷师母。大家明白我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属灵的，这是真的是一个圣洁的原则哈。
我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我们在交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在尤其在钱财上面不要过多的与人分享我缺少多少钱。我曾经遇过我曾经在的一个团契里头，就是有一个人就老跟我说，哎，你知道吗，谁谁谁谁谁他有缺钱吗？我说为什么他缺钱你老知道？他说他因为他告诉我呀。我们要学会在有些地方要仰望神的供应，因为你一说出去，我告诉你基督徒的钱是最好骗的，但是你跟神交账的时候怎么交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你缺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是不能张开嘴说的，你要向神求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自私，我高兴呢不管别人有多伤心的事儿，我就在那特别高兴。我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不管人家有没有空，我就说半天，拿起电话。这就是不要自私只顾自己的事。 还有不要贪图虚荣。我们有的时候不肯分享自己的需要是因为面子，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团体生活，我们不想提建议，是害怕自己的建议提出来不被人采纳，或者说我们提出来了人家不采纳的时候我们就很生气。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只顾自己，当别人关心我，我在想我可以在有些事上我也去关心别人。我们还要谦卑。我后头给了大家一个那个表哈，最后一页，圣经常用彼此互相一词来提醒我们，这是我们团契生活的。圣经很讲，新约圣经非常的要求我们要彼此什么，互相什么，彼此什么，互相什么。我举的不是全部的，正面的呢，我们要彼此怎么样；负面呢，你不要彼此怎么样。其实，我们过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团契生活是要彼此相爱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对不对？还要呢，我们要彼此同心。大家明白哈，是同心，不是同样。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神盼望我们在他的事上是同心的，我们的方向是一样，也许我们的做法不见得一样。我们要同心，还要彼此接纳，不能光你接纳我，我也要接纳你。我们有的时候会欺负人的，欺负人，牧师你必须接纳我，但是你接纳牧师吗？这个同工你必须接纳我，因为你是同工。没有啊，圣经没有说同工必须接纳你，他说是彼此接纳。包括我们在属灵的家，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就是肉身的家庭，父母和儿女之间，如果都是基督徒，也要彼此接纳。你让孩子什么都听你的，但是孩子正当的要求为什么你不接纳？所以孩子就会反抗啊。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怪孩子反对我们啊，还要彼此建立。彼此建立什么？互相帮助啊，不能光我干这事儿你不干呢，对不对？这是神盼望我们圣徒之间的团契是这样的。还要彼此相顾，还要彼此相劝，就是我看见他这件事做了可能有损于神的名，有损于他自己的时候，我要在爱心中去劝解他，而不是指责他，叫劝。还要彼此顺服，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担当。互相担当这个字哈，其实我就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特别要学的。圣经说爱能遮盖一切罪过，当我们在团契里头有一个有的弟兄姐妹，或者他做的事不是那么的美好的话，你不要就说你看就是你 OK。 我记得有一位牧者这么跟我说过，说教会里头出现事儿，指责抱怨的人从来不缺。教会出现不美好的事的时候，指责抱怨的人从来不缺，缺的是那些愿意担当和堵破口的人。愿我们都变成那样的人，这是非常美好。还有彼此教导，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在圣经上是权威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平常真的他说话就是永远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觉着他有恩赐是教导的恩赐，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但是我觉着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那个冲击，让我觉着我们可以彼此教导。我们在分享圣经的时候，那天就分享了，就怎么都反正不顺的时候，这个弟兄就说一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一个人摔倒了，另一个人可以把他搀扶起来。然后我们都知道嘛，这叫彼此相爱。可是那个弟兄因为他的性格，所以他分享出来跟他性格有关。他说我老想神为什么没说把他拉起来，神说去把他搀扶起来，因为神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温柔的。我特别的觉着感动。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这个人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恩赐肯定不行，不是，他也可以教导我，我们是可以彼此教导的，还要彼此和睦，所以我们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和睦，是在主里头和睦，还要互相款待。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要干什么的时候，哦 ，Pollock 的时候，哦，他就会做饭嘛，他就应该多带一点。不，你也要努力的做，要彼此的款待，来而不往非礼也，就是就彼此认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从来我不知道别人，我就不敢说，这件事错了。就是他的一个人的错吗？说不定你也有点责任。我们要彼此认罪。那么这是要彼此什么？那个还有个反面的，不要彼此什么？这是教会常常出现纷争，以至于分裂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彼此。团契生活中，如果彼此争大，就会分裂；彼此相恨也会分裂；彼此埋怨也会分裂。彼此说谎也会分裂，所以还有后头彼此批评、彼此论断、彼此陷害，那就更厉害了。还有彼此吞咬、消灭、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彼此亏负、互相受荣耀。我们不要，哎呀，这件事办得好是他做的嘛？那荣耀应该归于他，我们忘了，荣耀要归于神。所以团契生活里头。就是彼此和互相，那么神要我们彼此怎么样，不要我们彼此怎么样，其实是让我们一生都去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嫉妒，有的时候我们会批评论断，但若我们真心认我们的罪，彼得约翰一书里头一章说的，神是信实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和一切的不义。所以盼望我们在过团契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彼此争大了，彼此嫉妒了，盼望我们随时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跟他说，主，我不要这样的彼此，我要这样的彼此，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好吧。作业呢挺简单，我其实给大家的作业都是需要大家可能一生一世都要去干这件事的哈。我们开始尝试听到的时候我们记一下笔记，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参加教会给我们分的小组啊，团契生活啊，我们参加团契生活，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什么，以至于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平衡的生命，好吧。我们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开始上那个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精彩的。好，我们做一个祷告。